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深切的希望，每一次节目中为您所邀请的来宾，他们所分享的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到的是旅居美国多年的资深歌手王芷蕾小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王芷蕾的生命故事。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曾经以《台北的天空》这首歌脍炙人口的王芷蕾小姐来到我们当中。芷蕾你好。
念慈好，大家好，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们，真的很开心有机会可以在这里分享。
其实芷蕾当初所唱红的歌曲绝对不止《台北的天空》这一首。我之所以特别提出来呢，是因为很多在海外的华人在他们的聚会的场合当中，只要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呢，总是能够引起共鸣，激起大家思乡的情愁。
对啊，而且大家都会很多很多的感触，然后呢几乎都是热泪盈眶。
是，能不能请芷蕾你自己提几首当初非常受听众朋友们欢迎的歌曲，让大家回味一下您当年所唱红的歌。
我想如果我们从年份来算起，可能大家最有印象的是《秋水长天》，接下来就是《天长地久》，《海角天涯》，对不对？那在《海角天涯》之前呢，有一首就是《让他们都知道》啊。那么接着我想《一千个春天》，《秋潮向晚天》，台北的天空，流沙，还有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晚风，还有最难忘的人，还有悲欢岁月，
实在是好听的歌太多了。
对，还有耶稣爱你最重要的怎么可以忘记呢？
对，说到这里哈，我们之前听到您所唱的都是流行歌曲，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很棒的电视剧主题曲哈。隔了好多年您沉寂了一段时间，原因是嫁到美国去了。那再来就是听到您唱诗歌。
对、
是，能不能请您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
怎么会唱诗歌，
怎么会开始？对，
我想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是我在台北的最后一张流行这个 market 的唱片，就是悲欢岁月那张封面，因为我要结婚去了，所以特别帮我打扮成一个像新嫁娘的样子作为一张封面。我觉得真的现在看了很多感触哦，真的是所谓人生走过悲欢岁月哈。这张专辑呢正在热卖的时候呢，我就到美国去结婚去了。那当时呢唱片公司还说啊，还会回来录唱片哦，我说好。没有想到到了美国以后就发现哇，新的生活有很多的挑战嘛，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跟一般的异乡游子一样，只要听到了台北天空，哇，真的就是情绪就会很失控哦，因为就很想家，所以因为想家的缘故反而不敢回家了。要是回来的话就不想回去了，对不对？因为那个情绪的波动是很大的。当然在那边没有不好，可是因为换一个环境重新开始确实是很多的挑战，也会有很深的挫折感。那个时候呢，就是福音诗歌陪我走过，那我听很多天韵的诗歌，所以在歌词里头有给我很多的鼓励，还会有神给我的一些方向的话语啊、哦，比如说像《珍惜》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就写得很好，说不要觉得童年的夕阳美啊，过去的朋友好啊，啊，总觉得就是缅怀过去。那应该要知道，神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最美好的，是现在，是这里啊。听了我也是好感动，我就唱这首歌，就一直鼓励自己，这样子就懂得知福、惜福和感恩。上帝赐给我们所拥有的，那么活在当下，然后好好的努力向着标杆前跑啊，反而不要往后看。所以我就觉得哇，诗歌对我的帮助好大。然后在我适应了美国的环境之后，差不多六年左右，人家说一个文化的冲突，一个 culture shock， 差不多五年你可以克服的话，就差不多你可以真正的觉得很适应了。所以五年多六年以后，我的心情就比较平稳了。本来不是说多不平稳啦，但是就是会比较说哎，经不起这样一些好像情绪上的一些变动哈，那就觉得平稳就是福嘛。然后等到那个时候刚好有机会回到台北台湾来，就是传播协会，就是天韵他们就请我去参加一个节目叫迎新，那做一个专访。那么在专访当中呢，我就讲到说天韵的诗歌也给我很多的鼓励，然后我也觉得说上帝给我会唱歌的这个声音，然后又让我能够被大家认识又喜爱，我想不是偶然吧。然后诗歌给我的鼓励这么大，那么是不是我也可以来唱诗歌，也许可以安慰需要鼓励的人。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渊源。然后当时呢，洪哥洪会长他就觉得哎，这个感觉很好，可是在当时没有流行歌手来唱福音诗歌，而且是整张在流行的市场上面发行的，所以我可以算是第一个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不是那么顺利，因为当时的教会是比较保守的，所以也等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的就有了那张给我换颗心的那张专辑。那结果啊，非常的受到大家的认同，然后里头的那首耶稣爱你，我就重新的诠释，自己加上了一个前面的一个清唱 acapella。 因为我觉得说，因为每一首歌都是我自己选天韵里头的歌，然后我跟制作人我们俩一起研究，我选出来的歌以后每一首歌要怎么样的表达，都是自己内心的感动，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内心的感动。所以那耶稣爱你，我就感觉说我不是要告诉大家耶稣爱你，我要做一个亲身的见证，告诉大家说为什么我知道耶稣爱你呢？因为耶稣爱我，我感受到，我有亲身的这个体会，所以我觉得很棒很棒。所以耶稣爱我，我知道，我要告诉你，耶稣也爱你哦，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
您刚刚这一番谈话呢，让我们也跟着一块儿体会到您当初离开家乡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哈，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需要适应的问题。那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是福音诗歌陪着您度过的。
对。
可不可以回头谈一谈您过去在台湾成为那么红的歌手之前您的成长过程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所熟知的王芷蕾都是荧光幕前的王芷蕾，
是啊，
所以荧光幕下的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不可以让喜欢您的听众朋友们也了解一下？
其实我们也很简单很单纯，我父亲是警界的公务员嘛，哥哥也是军人，所以我们是军警之家。那我妈妈呢，在嫁给我爸爸之前呢，她是一个美丽的白衣天使，所以呢，就是说基本上来讲都是属于这个保守一点的一个家庭，
单纯保守的家庭。
对，所以我当初呢要唱歌的时候，父母也是很反对，他们就是怕说我们太单纯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可能不太能够适应演艺圈的这样子的环境，
复杂环境，
就很怕我年纪轻轻的会学坏。 可是因为我从小呢就是在教会里长大，因为妈妈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外公就是基督徒，我母亲就是在教会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的，所以从小在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是在主日学跟着妈妈去，我兄弟姐妹妈妈都是会，我们都会在教会。然后呢我记得我小时候读的幼稚园哦，也是教会有的幼稚园，所以从小就有这个接触。那在教会里头从小就可以看到一些服事啊，或者是特会啊，传福音啊的一些过程，就很感动也很喜欢。然后我12岁就受洗了。那我小的时候第一个歌唱比赛冠军就是在主日学里的教会里头得到的，所以就对我来说那个感觉那个渊源是很深的，所以从小就是这样子单纯傻傻的就长大了。可是到了15、16岁的时候，当然那时候叛逆期嘛，然后我也不是那么叛逆了，但是就是看到一些不明白的事情，然后呢也觉得说小的时候单纯的相信并不是完全真正完完全全的了解，那也会被人事物所绊倒，所以就离开了神。10年的时间在外面呢，我也是怎么说呢，流浪可以说在信仰上在心灵上是很流浪的。然后10年当中呢，可是我有一些朋友啊都是基督徒，也还是会跟我交通啊，会跟我传扬神的这个美好的讯息。我虽然没有马上接受，可是我都觉得像个种子一样埋在心里，等到神觉得时间到咯，那我自己也觉得哎，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的时候，哎，感谢主又回到神的家中，所以就很开心，觉得回到神家中以后我就不再怀疑了，而且也就学到很多，让我接触和看到一些事情，然后包括我自己，所以就可以比较学会去包容，还有去谅解很多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就应该是单一答案的事情，那就会觉得说连我自己都要经过这么多的磨练，到现在回到神的家中还天天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所以就不会这么样子去要求别人一定要怎么样，然后学会要求自己，但是呢也学会原谅别人，也学会原谅自己的不完美。很多人说啊，你们基督徒还这样怎样怎样怎样，那基督徒也是人呢，基督徒只是愿意被上帝修剪，愿意在神的道理当中努力的去做到，可是那也还是一条很漫长的路，对，还要一点一滴发自内心里面得到的体会和神给我们的智慧去学习，而发自内心的愿意谦卑，愿意去 follow 这个规律，是勉强不得的。
那您刚刚提到过从小其实都是在教会当中生活长大的哈，
对，
虽然到了青春期也没有像时下的一般青少年那么叛逆，那么是什么事情让您离开神的呢？
一方面是青春期嘛哈，二方面就是看到很多的人事物嘛，比如说教会里头啊，也还会有人的一些纷扰啊或纷争啊，然后即使是一些长者啊，甚至于也可以感觉到即使是牧师啊，也会有一些我们觉得看起来不可爱的地方啊，可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单一的去说这个不可爱，可是现在自己年纪大一点了，也经过一些人生历练，就发现不是以我们的标准去评论或去衡量，而且包括我先生现在我们自己有创业了公司以后，那也成长得不错，然后到我先生现在做公职，我们都可以感觉到真的不在其位不知其苦，你知道吗？真的看起来好像简单，说起来很容易，批评是大家都会的哈。可是当你站在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往往你有很多必须要面对的要处理的事情，不是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谅解，当然就是也要发自内心，也要求神给智慧，也要真的扪心自问说我是不是很公正，可是人的智慧也毕竟也许是有限，也许我小时候看到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他让我觉得跌倒的地方，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不够成熟，那慢慢就像我讲的，学习去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一件事情，或者好，就算是对方的不对，那我也会认为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他还是人嘛， 对不对？他如果能够完美，那真的耶稣基督又算什么稀奇了呢？我们就是要照着他的模式不停地修剪自己，然后尽量的去能够做到对的事情，或者是趋于完美，但是是不可能完美的。后来现在年纪慢慢长呢，也是发现完美的定义又是什么呢？所以也是不断的在学习跟探讨。觉得我是一个歌唱公务员，我跟大家一起成长的。你喜欢我的歌，我谢谢你啊，就很好啊，大家就是以歌会友，像好朋友一样。但是呢，我也不是一个很喜欢去追求热闹的人，那毕竟工作也还是很辛苦，所以我以前每一年我都会到美国去，时间可以的话就一个月，时间实在不行就两个礼拜，就是去完全放空，让自己重新的整理一下自己，就是去学习也好，去充电也好。同样的，我在台北那时候去教会，我去聚会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我是去寻求神，然后去寻求那一份安宁跟安静。我就会跟我的秘书两个人到怀恩堂，就坐在最后一排，然后就听福音，听诗歌，享受神。然后等到聚会一结束，我们就跑了。我们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话，也没有去跟牧师去打招呼，都没有。这就是我的教会生活。
到目前为止也是如此吗？
我还是很 lucky。我到教会，现在有时候可能会有团契啊或什么的，有时间会参加。但是如果很忙碌的时候，我还是很喜欢就是去教会坐在后面很安静的听神的道理，然后唱唱诗歌啊，然后得到圣灵的充满，然后就很喜乐的回家。
重新从神那里支取力量。
嗯、对，
嗯，对。那您可不可以谈一谈哈？您刚刚说到很喜欢亲近神，
嗯、
很喜欢享受神，
嗯，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您个人经历的神在你身上的工作？
真是说不完呢，很多耶。所以现在我回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专辑《仰望》哈。那我有将近15场的教会的巡演，然后加上电视、电台的通告、媒体文字的通告，几乎马不停蹄，没有一天是空的。有的时候也会疲倦，身体会疲倦，但是每一场我在教会的巡演，有些人来看了3次、4次，然后他们说为什么每一场都不一样？因为我每一场在开始要做诗歌分享跟见证之前，我都希望像我们刚才节目开始之前一样，我们祷告，我牧师或传道人跟我一起，我们要求会众一起祷告，把当天的时间就交给神的手中，恭恭敬敬的求神的圣灵感动，让我们知道今天我所要分享的是什么，我所要唱的是哪些歌曲。我有安排了一些歌，但是我每一场唱的有的时候会跳，会随着圣灵的感动，不见得说今天全部会唱这些歌，或明天唱那些歌。但有些主要的歌曲是会唱，但是有的时候会看现场的一些感动，因为时间实在有限，所以说的讲的很奇妙，每一场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侍奉的当中跟过程当中，自己也很享受。因为刚才您要我分享说神在我身上做的是什么工作，我觉得神在我身上就是他让我每一天都学到新的功课，那他也让我在分享他的恩典的时候让我能够完全的顺服，看他要借着我这个器皿今天要传播什么讯息出去给哪一个人听到，我不知道，就顺服。所以常常有时候信息分享完了以后，牧师的呼召也都很有人会上前来觉知，就觉得很开心很感动。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当然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可是真的每一天每一场每一次的感动所要分享出来的都不一样。
谈到顺服哈，您是怎么样去体会要顺服神的心意？
因为神是信实的，太奇妙了。我是一个很懒惰的基督徒，我很喜欢唱诗歌，然后我用我真心真意唱诗歌来跟大家分享，可是我并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或者好好的去做礼拜小组，去使徒训练什么，我没有，我很惭愧，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可是我觉得神他很爱我，他很疼我，他很包容我。那我虽然常常也立志说我要今天开始要看圣经了，我要怎么样的，我也曾经很努力的看过圣经，而且每天读一篇荒漠甘泉，可是后来忙碌了或者是怎么样，也没有很硬性规定。可是神多么奇妙，在我离开他那10年当中，他也没有离弃我，没有抛弃我，随时在身边安排一些小天使提醒我，为我祝福，为我祷告。那现在也是同样的道理，我觉得我是每天在做见证，在分享，像现在此时此刻也是，我唱诗歌，我讲我的信仰的生命的过程，我也是在经历神，也在学习神。我那个时候我回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我一定要教条式，所以我还蛮叛逆的。但是我刚刚就讲了，我并没有很努力的做一个很，我不会说很一定要遵守那个规律或教条，我觉得我是发自内心的。那神他自己也会带领我，也许他会修剪我。我在这边我不知道我讲这个话会不会受到很多的批评，可是你知道神有多么奇妙，每当我软弱的时候，每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早就知道了，他就会让我身边的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一个久久没有联络的牧师会突然打个电话给我，然后就在电话里我们就会沟通，或者是另外一个传道人会说打个电话给我，芷蕾，我们下个礼拜或下下个礼拜有一个什么什么特会，想请你来诗歌分享可以吗？哦，主啊，你知道我的需要，不是这个特会需要我去分享给什么人，也许有人也需要，是我需要在分享的过程当中重新得力。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神多么奇妙啊， 他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他，我都不用开口，他就来接我，他来告诉我，诶，有这样事，所以我就很喜乐说，好好，我去，我去，我去。然后当我去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说，神不需要我来跟你们做见证或者传福音，神是万能的神，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手指头都不用动就可以成就了，创造天地的神，他哪里需要我来替他传福音呢？可是神知道我的需要，在给我机会为他来传福音的这个同时，是我自己的收获最大，我得到的最多，然后我就觉得多么喜乐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就是你刚刚问我，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祝福，为什么我要不停地传福音，就是觉得哎呀，神多么信实，能够紧紧地抓住他，是多么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说，哎呀，主啊，我知道我自己多么懒惰，我只求你能用我一生，当我自己很倦怠爬不起来的时候，你还愿意用我，那我就知道我的一生就在神的手中，所以我就是说我愿意啦。
我相信您刚刚的分享哈，也是很能引起很多基督徒的共鸣哈，因为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
对，
那么在这个软弱当中，有的人就经历到神。
嗯，
你能谈一谈你自己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软弱时刻吗？
常常会软弱，
举几个事例。
比如说我最软弱最近的近年来，就是我的姐姐3年前因为肠癌过世了，回到神的家中。那姐姐是虔诚的基督徒，非常的信仰坚定，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坚强。所以姐姐在她知道她生病到她离开这个世界19个月，她都很勇敢，她还要帮助别人啊，那么也还要不停的传福音，有的时候还精力旺盛，让我们都还追不上她的活力啊。哦，就说你是怎样，我拼命照顾你，你拼命消耗吗？有时候也是会很辛苦哈，但是就发现他就燃烧他的生命，你很美，但是离开了以后我会软弱，因为就是跟他是很好的，
很亲近的，
亲密的，从小的几乎是精神上来讲形影不离的，他也很依赖我，我也很依赖他，所以啊就会软弱啊，那这个过程也不容易啊，好长啊，几年了，到现在你看讲了还是会很伤感嘛。那这些过程，这个失落是要怎么样可以克服呢？你是要紧紧抓住神，神非常的奇妙。我姐姐很单纯哦，那信主以后呢，她就不停的很坚定的传福音哦。然后像他有一个朋友呢，他就常常去接他去聚会啊，什么做礼拜，很长一段时间呢。那个人也没有信主，可是他碰到了911那个双子星大厦被那个飞机撞了，有没有？他当时就在第二栋大楼里头跟他女儿从里面逃出来，生死一线间的时候，他才知道在前面的几年，我姐姐每次都去接他一起去教会去聚会什么的，那个种子就萌了芽。从那次死里逃生之后，他就坚定信主了，而且信得真的很虔诚。那他是我姐姐带他信主的嘛，而且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姐姐离开了我以后，我自己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情上的高低起伏，直到有一天我姐姐的这个最好的朋友在电话里头就安慰我，跟我分享，然后就点醒我有些事情。比如他说 Jeanette， 因为他是香港人，讲到比较认真的话题就会讲英文了。 Jeanette， you are very angry， 他说 I can tell you are very angry， why？ 这样，哎，我就被他点醒了，我很生气，我很愤怒，我在气什么，我就在思考。后来又看到电视影集里面有一段话说，你不能同时相信神又生他的气。我说对啊，我没有啊，主，我没有生你的气，那我在生谁的气啊？就是思考整个过程 我想这是一个失去亲人的一个心理恢复的一个过程吧。可能你先是否认，然后后来你可能接受，但是你还是很生气，你可是没有人点醒你，就是跳不出来。不是说每天不能够做事，还是可以好像过正常生活，可是你总是心里就有一个沉甸甸的感觉，会哀伤，会很孤单，会失落。即使我有这么坚定的信仰，我还难免会有跌到谷底的时候。姐姐这个朋友一点我，我才知道，哦，我还在那个当中。人就这样，你不知道你就跳不出来。当有人点醒你的时候，我就啊，主啊，愿意跟他祷告，然后就跳出来。很奇妙的是，这个来帮助我跳出这个哀伤的，竟然就是我姐姐当初带她信主的人。你说这个圆圈是怎么转的？非常非常奇妙。很失落的，当然我的生命中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想就抓一个我觉得最大的这份感动，而且现在目前我还每天在经历的这一件事情。因为你看我讲到还是会掉眼泪嘛。
从小跟着妈妈和姐姐到教会，几乎是在教会中长大的王芷蕾，有着追求完美的个性。曾经在青春年少，看法和想法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因为教会中的某些人和事，而使得他在信仰上跌倒过，离开了神长达10年的时间。直到他重新回到了神的家中，才真正的体会到神是多么的爱他。在他刚刚嫁到美国的头几年，对生活和环境都有许多的不适应，是靠着诗歌的陪伴而度过的。在他失去了最亲爱的姐姐时，他的悲伤哀痛也是靠着紧紧抓住神才能够慢慢的平复。这许多年来，神为他的需要预备了一切，让他不得不赞叹，神啊，你真是伟大又奇妙。在基督信仰里，王芷蕾学习顺服，学习包容，学习去爱，深深的体会每一天经历神的信实与恩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听一听王芷蕾的生命故事。
那么早就受洗哈，
嗯，
中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比较远离神，
嗯，
然后再次重新坚定你的信仰，决心信靠神之后，嗯，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哦，很大的改变啊，因为神的教训哈，啊，是很清楚的。那我们人都会有弱点嘛。那如果有神的力量的话，就真的会比较规律自己啊。譬如说我们去买东西，小姐算错钱了，她少算我了，我还会回去跟她说，哎，你这少算咯，而不会说，哎，她少算我，我好高兴这样。譬如说好了，昨天跟朋友在分享这个事情，她可以这样子就报这个账，或者是结那个税，以前会那么做，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他说他就不再做了，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就对不起自己的心，也不荣耀神。我说对，因为我们的美国牧师也讲过，这种也是一种 a form of stealing， 就说如果照自己说，这也是一种偷窃的行为。可是这不是偷窃，就是说 就是不正当的或者是不公益的行为。比如说了，我去参加百万小学堂这个节目，我就很担心啊，我在想说能不能打听啊，是不是知道题目啊，对，但是我心里又告诉自己不可以，我们是基督徒，就算别人要把题目给我看，我都不可以去看，因为我要做神的见证。你现在在做神的仆人，在宣传福音，你真的自己要好好的以身作则，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才能够荣耀神。所以如果我去偷看题目，也是 a form of stealing， 这就是我现在对自己的一个规范。那诸如此类的事情都特别小心。所以我觉得就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就会有这样子的发自内心的愿意遵守神的教导。还在学习啦，不见得动动做得到了，但是有一颗愿意的心啦。我常常会抄写爱的真谛，我会默写，一边唱就一边写。尤其以前刚刚到美国那段时间，生活没有问题，但是心情有的时候会很接受挑战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就会写爱的真谛这个歌词，一遍又一遍写。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这些东西就时时要提醒自己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祝福，我们就是很感恩很惜福，不要去看到别人所拥有的我们自己没有的，那别人的努力也许我们也没看到，就永远就是抱着一个祝福的心，别人比我好，替他高兴，祝福他更好。在这个默写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给自己提醒，提醒自己，然后再警惕自己，包括不轻易发怒啊，很不容易啊，怎么可能会不发怒。
所以当初挑选这一段经文书写，是因为针对当时的生活状况吗？
我想到现在都一样啊，时时刻刻，那主要就是因为我说我是一个很懒惰的基督徒嘛，所以我这首是首诗歌嘛，那我会唱嘛，会唱的话就熟嘛，熟我就拿来就是默写嘛。其实我诗篇跟箴言是反复的一直看，也许一整本圣经是没有完完全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看完，尤其旧约，我还是最喜欢的就是诗篇跟箴言，因为诗篇就是赞美，箴言就是神的教导。
其实总结整本圣经，它的真理如果要浓缩起来一个字的话，就是爱。
对，耶稣爱你，
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在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最大
芷蕾，你刚才有提到过说有一段漂流期哈，在那段时期你自认为是离开了神，那后来你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又回到神面前的？
我相信都不是单一事件，也是一个累积，十年当中跌跌撞撞，真的有碰到很多工作上的挫折啦，这个生活上的压力呀，还有人际之间的一些问题呀，都是会有一些挫折。累积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到了一个人觉得很无力的时候，所以到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我心里其实已经真的很无助了吧，但是我觉得我要分享的是，在我回到神家中的前几年，我有一个朋友，香港的一个朋友，他是台湾去香港的，那我刚好去香港找另外一个朋友，那他也出来一起吃饭，那就这两个朋友都是虔诚基督徒，所以我们三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在谈信仰啊。那我当时就问我这很要好的朋友跟这朋友的朋友，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那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我就问了很多问题。那他们就说，哦，芷蕾真的被你问住了，虽然我们每天都追求神，可是现在还没有能力回答你这些问题，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答案。那我这个朋友就说，我只是知道我自己亲身经历是这样子的。他说我到美国去念书，结果申请学校都申请不到，然后就很沮丧很烦恼，然后时间也快要过期了，那我就没有学校可以念了，我时间也很宝贵。他说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不管了，你一切都给我这么好，可是这件事情为什么都看不到那个亮光，看不到有一个可以走的路啊？那我现在时间都不够了，马上要开学了，我都还没有学校可以念，我要耽误一个学期，我没有办法这样子， I can't afford 这样。他说所以我不管了，主啊，我求你了，我什么都赖给你了，我就一切都丢给你，我不管了这样子。那因为他其他的生活各方面他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喜乐，那他也是让我看到基督徒也可以这么喜乐，而不拘于小节，不拘于形式。所以从他身上我就看到，哦，一个快乐的基督徒，然后在凡事都还蛮顺利的时候，把一个还不顺利的事情就赖给神了。他就说，我就是这样子，我碰到什么事情我就跟神讲，我不管了，我赖给你了，我不管了，天爸爸，我什么都不管，我就赖给你，你要为我开路，我就赖给你了，就这样，我就祷告。他就跟我这样讲，然后他说，诶，后来就很奇妙的路就开了，他就很顺利的又上学了，又干嘛干嘛这样。我就听到这件事情，又看到他的喜乐，又看到他的盼望，他的那个表情这样，我又打到我的心里去。所以当我碰到一些事情，或者当我到我的人在最疲累的时候，碰到真的是觉得我已经很无力的时候，我就记得他跟我分享这一句话。我今天也在这个收音机前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也就跟神讲，好啦，神啊，我不管啦，我就跟我这个朋友一样，我赖给你了啦，我交给你了啦，我今天把所有的事都赖给你，交给你，我不管了啦，你就为我开路了。好啦，我还跟你谈个条件啦，如果你今天为我开路的话，我以后从此就不再怀疑你了，好吧？这样子就跟神撒个娇，谈个条件。诶，真的很奇妙，从那之后我的生命就开了，我的路也在我前面一步一步都开了。诶，真的是非常信实，即使到此时此刻今天这个阶段，我有什么事情，当我碰到挫折或压力或者是跌倒的时候，神都会在我的身边派小天使来提醒我，神都会为我开路。诶，又发现怎么路又开了，这样子好美哦，美到说我这张专辑的仰望的工作同仁里头有一半是虔诚基督徒，一半还不是基督徒，到后来我们整个工作都达成了以后，那还没有信主的一半的基督徒都说，芷蕾姐哦，你的耶稣真的很爱你耶，芷蕾姐，你的耶稣真的有爱我们耶，哦，他真的都替我们一路一路的一步一步的开路耶，都不可思议的，在以往来讲是不可能达成的一些事情，怎么都一步一步的就开了，他都不敢相信，所以他就到最后他说，哦，芷蕾姐哦，耶稣真的有爱我们耶。哎呀，我就听到就觉得太感动了，不要说我可以感受到了，他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都感受到了，所以我觉得神真的都没有放弃过我，
就是生活当中一步一步的经历神的信实。
对，所以周遭很多的朋友或者他们的家人说，啊，我们家是拿香的啦，我妈妈阿嬷他们拜佛拜了很久，他们现在可能就不能来信耶稣了什么，我就会跟他们分享说，不会耶，我也认识一辈子拜佛的老太太最后还是信耶稣了。那我自己在漂流这十年当中，我也有去拿香也有去拜，但我不是说去求什么东西。很好笑的是，我那个秘书说，他 他那时候也常常为我祷告，他说哦，姐姐我还记得好清楚，很好笑耶，那时候到你们家，你们家还安太岁耶，因为他不说本命年要安个太岁，不然会犯小人啊什么什么的，哎，还安个太岁耶。可是那时候平安吗？也就不平安啊，也不能说哦完全不平安，可是有这一段十年才算是可以算是蛮飘泊的这一段时间，而且你说是心灵上或形式上，我在十年当中我也没有就去做坏事，也没有啦，但是在信仰上是真的是流浪了，而且也还会去、哦、拜拜。可是问题是就是因为有那段过程，所以我现在会有这个包容心跟包容度，所以我现在也会在我的朋友身边，我就是说不会用太积极或激烈的一个方式跟他们传福音。
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您新的专辑？
好，我想真的很棒，因为我们刚刚在这个节目之外有聊过啊，最喜欢的诗歌是哪一首？我第一的反应是 Yes, 我爱你是我最喜爱的诗歌。我想哎，不对，我仰望也很喜欢啊。现在仰望为什么？因为仰望是我们作词作曲发自内心的感动，然后量身打造我此刻的心情的感动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份喜乐，而且这个讯息，而且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在唱耶稣爱你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是在跟慕道友说耶稣很爱你哦，耶稣是宝贝哦，你信耶稣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喜乐哦。可是当我现在在唱仰望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的感动是我不是只有在跟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说，我还是在跟基督徒朋友们来分享，弟兄姊妹们，甚至于也许是神的使者、工作者、传道人、牧师，我觉得我们也时时的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仰望神，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了，我们真的除了神什么都不能做。那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觉得、自己一切都很顺遂，可是我觉得还是要仰望神，因为真的离了神，可能就会慢慢慢慢的会被世界所带的远离神。我相信我们在奔跑神的道路当中，有的时候往往也会陷于在一种状况，就是世俗上的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常常可能就会稍微会软弱一下或偏离一下，或者会认为哎，那无可厚非，可是也许自己觉得无可厚非，可是旁边可能就有人又被绊倒。我为什么要讲的又多了，就是说仰望，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跟所有的人分享，即使是已经在主内信心非常坚定的人，我都觉得我们需要时时仰望神，才可以得到神的力量，不偏离神要我们所走的道路。
能不能请问您未来对于传福音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想法？
像我之前向主求的一样，现在也一样，求主给我力量，让我有仰望神的力量，让我能够从仰望中得到神的祝福跟喜乐，能够感动去跟大家分享，然后让我真的可以奔跑神的道路，用我一生，而不要抛弃我，不要让我跌倒软弱了爬不起来。神用我一生的话，我就知道即使我跌倒软弱，神也不会放弃我，所以这不是我的负担，这是我的祈求。我愿意，我也求神给我智慧，让我知道这个需要是由神而来的，让我知道我做得到，我可以做。那如果我做不到，我不能做的，也求神给我安慰，给我开另外的路。那么如果是神要我去做的，就让我心里有平安，有喜乐，做得开开心心。那不管成绩如何，我也不会只看眼前，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做十年的迷途羔羊，我的朋友在旁边跟我讲的话，有一天也会萌芽。所以我去传福音，我现在也不会很急躁的说你一定要信主啊，你不信主你又怎么样怎么样，也不用。我就觉得嘿，就是我亲身的体验，我就很乐于跟你分享，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够得到像我得到一样的喜乐和平安。对，所以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唱诗歌，然后在生活当中，在交通当中，希望我自己能够好好的活出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活出的样子。
我们就期待芷蕾用婉转动人的歌声继续的为主做工。
谢谢。Thank you.
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不同的境况，有高峰也有低谷。尽管在别人看来一直事业亨通的王芷蕾，仍然有他的瓶颈。他坦言，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王芷蕾从好友的身上重新看见属神儿女因为信靠神而特有的喜乐与盼望，于是他回转向神。从此他一再的经历慈爱的神为他开展人生的道路，不单是他自己，就连周遭许多还未信主的人也都感受到神丰盛的恩典不断向他涌流。对于未来，王芷蕾祈求神愿意继续使用他这个器皿，并且能够赐给他力量一生奔走神的道路。亲爱的朋友，在人生之路上，你也曾有过迷失吗？你能体会迷失过的人重新找回正路的欢欣喜悦吗？你能体会爱我们的父神是怎样耐心等待迷途的孩子回转吗？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唤起你心中对神家的向往。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王芷蕾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您的索取。另外，我们也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有心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人，透过专业老师的带领，有系统的学习圣经的真理。同样的，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救世传播协会天韵诗班所提供的音乐及诗歌。当然，我们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处奔跑何时已